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66号茶坊，我是陆夏佳璐，
我是宁夏路黄聪宁。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题目呢，其实 我很害怕我们不提的话大家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一开始起心动念是一个新闻事件，
对，然后那时候闹得非常大，
对，
讨论度超高，尤其在家长群组里头。对，
但因为我们节目本身就是不跟风，
对，超级不跟风，
我们必须要沉淀之后然后来思考一下。
对，所以这回大家回头再来听可能会觉得，哎，对啊，那时候大家怎么吵成这样，然后现在都没有声音那种感觉。就是要聊到之前啊那个非常疯狂的孩子的作息表，
在车上吃饭的那个，
对对对，
然后晚半凌晨才睡觉，
对，然后英文课的那个补习班还什么的，把他们家孩子就是欧洛嘎达吉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把那个行程表PO出来，其实原来是要大家没有觉得很棒吗的那种感觉，就没想到PO出来之后引发了非常多甚至比较负面的挞伐的声浪，有人质疑说小孩子这样睡觉哪里够，因为好像早上不到6点钟要起来嘛，然后又要写公文数学什么的。欸，公文数学我小时候写过，
我也写过，
你也有写过，
对啊，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去那个地方写，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带回家我记得没有必要练成那样，可能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不一样了，
对对，
现在是另外，而且他现在不是只有公文数学，他有公文一堆东西，
公文一堆，
对对对对对。
但不过这样想起来大家也知道这个我数学不太好嘛，所以从小写公文数学写来，
你这样会被公文数学的人来抗议哦，
糟糕。
但是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底下的留言的父母并非一面倒的觉得这样做不妥，大概所有的医疗背景的大概切入点都是睡眠不足，
对对对。
但是如果以家长端，你就会发现底下有很多家长说如果孩子愿意的话，那排满一点又如何，而且其实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很多年以前有另外一位有名的人也曾经把自己小孩的作息PO上去，也是被人家
也是这么满的，
对对。但因为那个是一位，我记得是一位父亲，而且他很凶，而且他在网络声量很大，而且他骂人很凶，所以底下就点点
哦，对，只要每次出现这种虎爸虎妈的行程表，大家就难免讨论一番啦。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它凸显的是家长好像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一个这种态度，这背后有一些除了我们看到表面上的行程表之外，背后有他到底怎么在思考这件事情，那甚至是不是反映出我们所有其他为什么在家长群组会这么多热烈的讨论，我们每个家长在看待教养的时候又反映出一些我们自己其实没有意会到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一下，讨论的是过度努力的一个教养态度。讲到过度努力呢，大家有没有立刻想到它其实一本书，
畅销书，
畅销书。
我们今天又有邀请到了过度努力这本书的作者周牧之智商心理师。
老师好。
老师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想常常在听 Podcast 节目的朋友们应该对于周牧之老师的声音也不陌生。
对，
老师你现在也录好多耶你自己有节目我感觉不止一档。
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只有一档节目。
哦，你只有一档节目。
然后对对对，只是说刚好就是可能就输了宣传，然后就可能会因为现在就是身体撑不住啦，所以宣传期又拉很长，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欸，怎么好几个月一直听到我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蛮好玩的是我之前因为有表演嘛，
对，
但是我之前228的时候我们乐团有去演出，然后在那个自由广场，
对，
然后就下面有很多人先听我唱歌，就觉得哎，欸，哦，这人就唱歌还不错，然后一听我讲话，等一下这个声音怎么听我
有
点
熟，
那个听那个他看着觉得很熟这个周牧之就那个周牧之嘛，
因为这个就是
大家就在下面一阵骚动，我觉得非常好笑。
是哦，我以为你斜杠这件事每个人都知道。
欸，我其实蛮喜欢听你的一个节目，就在讲电影的角色，然后去你会去分析每个电影的角色，然后去切入他的一些心理状态，然后对应可能每个人会有一些，
啊，真
的，对对对对对，
周楚楚他来，周楚的心理状态，
周楚的好像没有，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系列都是在讲宫崎骏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那时候后来发现，原来我以为听我的内容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是20多岁到40-50岁的人，结果我后来发现，哎，有很多青少年很喜欢听我的东西，然后在我，对对，所以我后来开始有一季 因为原本其实是一开始是先从分析日本文学家，然后所以留言就很好笑，就很多人说我觉得很好听，但是你讲这个人，我
都
基
不
本
认
来
识。
说不知道是谁。对，然后在后面开始分析像，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哈利波特，所以而且哈利波特也
对。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英雄之旅嘛。然后还
嗯。
有就是宫崎骏比较跟青少年啊，跟我们的自我成长啊、认同有关的一些内容。对
对对对，那个系列
对，
我印象很深刻。那老师，我们刚才讲那个新闻，你那时候有特别注意到吗？
有，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
你觉得有趣？
我先第一个反应是，哇塞，小朋友真的可以睡这么少？因为我以前就是小时候一定要睡8个小时，然后不睡八小时，脸就会臭到一个不行，然后也没办法思考，考试会没办法判断。就想说，哇，这小朋友他们就是很能吃苦，就是我觉得就是很不容易，就是很能吃苦。对，我，因为我就是草莓族，我就自己很诚实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然后我吃东西我一定要休息，所以我叫我在车上吃东西，我一定会
没有
吐
办
给我
法，
妈妈看。所以我心里想说，哇，这个真的是不管是脾气也好，自我的就是要求也好，都很努力的小孩。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看到大家的反应，其实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刚刚在那个中间的休息时间，我跟露露聊，就是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台湾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已经开始慢慢不以主流的一个标准为主了。比如说，一定要把书念得很高很好啊，因为很多人念了那么多书，还是找不到工作，或者是
这
没
倒
有办
是。
法，就是像以前一样那么轻松哦。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对于孩子的心理的一些情绪的稳定。还有对于他待人处事的部分，我们越来越重视的，然后我们越来越重视要尊重他，要理解他的心情等等。所以就是我那时候看到大家的反应啊，特别是一些比较否定这个妈妈状态的一些留言啊，或者是文章哦，有些蛮激烈的，然后有些会开始从自己的小时候开始讲，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哇，这其实是一个集体创伤欸。就是大家以前也经历过被虎爸虎妈就是要求得很严格，学很多
胡
东
老
西。
师，哎，
对对，
有的
胡
时候
老
不是
师
胡爸
也
虎
有。
妈而已，是胡老师。
对，然后我们那个年代还可以打小孩，就是
对，
去，就是我那时候念私立的学校，这种是一分一下，有没有？然
有，
后，
哇塞！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大家就会开始觉得说：“天哪，都这个年代了，怎么还可以这样子教小孩
对，
？”但另外一个部分是我那个以前的那一些愤怒啊，那些没有办法对那些权威表现出来的伤心啊、难过啊，也会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
哦，
就是。
就投射在骂这个妈妈上面了耶。
对，但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以前有一个老师讲一句话，我以前不懂，然后后来自己出社会之后就觉得越来越有道理。他就说：“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投射。”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好，你在讲啊？没，不是，我就想说：‘好，你在讲什么？’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哎，因为每一个人你都不可能真正的理解他的每一面。”所以你今天要认识他，你一定有一些你基本的基
没有
模嘛，
错，
你的
没
框
错，
架。所以你去认识这个人，会先带着你的这样的框架，然后你在这个框架看到一些你想看到的东西，你就会做出反应。
没错，
然后所以这篇文章它也很明显，就一个是这样嘛。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有一群父母啊，是很焦虑的，就是现在标准一直在改，然后课纲也一直在改，小孩。要出去念书都有可能因为疫情出不去，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念这个还有可能会被 AI 取代。我的妈呀，那现在小孩到底
到
要
底怎
做
么
什么？连英
办？
文学英文都不一定有用，因为以后用 AI 的话，说不定就 AI 直接帮你翻译就好了。就是到底小孩要学什么东西才会有不可替代性呢？然后才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呢？什么是成功呢？我觉得这些父母，就是尤其是也还撑得住一些经济水平跟教育程度的父母，其实压力是很大的。我也想要给小孩好的生活，让他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有幸福的童年。可是如果他长大了，然后突然来跟我抱怨说："爸妈，那个时候我说不要，你们怎么就让我不要？"我那个时候不懂啊，你们怎么没有强迫我应该要努力，害我现在这么辛苦？哇塞！如果小孩回来跟我讲这个怎么办？我一定心里想说哇嘞！然后你虽然会一边气他，但是一边也会非常气自己啊，就想说
会
对啊，我
懊
那个时候
恼。
怎么会就让他？所以我觉得那个焦虑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啊。
对，毕竟我们都是从小就浸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这种文化里。
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我一直很喜欢那个蓝佩嘉老师大致上把台湾的父母分的那个四个象限，
他那本书拼教养，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四个象限就刚好在这个事件上一定会有不同的解读。你还记得那四个象限吗？嗯，就是有钱跟没钱的，
嗯，
然后追求卓越跟追求不卓越的，就是，嗯，就是不能说追求不卓越，追求卓越跟追求自然的，嗯，就是适性发展这
一类。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发现如果它是资源很丰富，然后又有这个追求国际化追求卓越这种心态，那这是右上的象限，这些家庭就可能会送他去美国学校啊，或出国念书啊，嗯，或者是各式各样
那种补习班很贵的那种。
No, 补习班是右下，
哦，
就是说
补习班是右下，
怎么样，就是他也很想要希望孩子能够翻转，哦，对，阶级翻转，嗯，可是他没有办法上这么贵的学校，嗯，所以他就会上各种不同的补习班，
嗯，
去填补，
嗯，
他心中的焦虑，
嗯，
那另外一个象限就完全不一样，
嗯，
另外一个象限即便他家里很有资源，但他就像刚刚这个木子老师说的，就是他受够了他自己童年的那一些压榨式的教育，所以他即便家里有资源，他宁可把小孩送去体制外学校啊，
对对对，
放养啊，
小学放养，嗯，
划船啊，嗯，爬山啊，
对，
那
对对对对，
那最后一个象限就是比较麻烦，就是他资源又不足，然后他其实又觉得啊，小孩有什么关系，自己垃圾只要垃圾短随便养养，嗯，自己就会长大了，
嗯，我小时候也不是这样，嗯，
对对对，那那这个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我相信左边这个象限的人，就是说这个认为自然放养的，就这个对孩子是比较适性发展这样的一个家长，他就很看不惯这一对这个啊这个妈妈所做的行为，因为那跟他的整个价值体系跟他养孩子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嗯嗯，
可是你看反过来说，另外一个象限的人不见得会讲话，哦，
嗯，
就是那些追求卓越的，不管是
又有资源，
不管是有资源没资源的，
不管有资源没资源，嗯，
我想这个妈妈比较偏在中间了，他家大概资源也不错，但是显然又没有让他
有资源到
舒服到，嘿，
对对对，
舒服到就是说没关系啊，你以后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就出国啊，帮你买个学位之类的，我不知道，
对对对，
不不，这样讲有点过分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对对，
他好像又没有到可以放这么开的程度，
嗯，
所以他才会这么的努力，想要他在每一个面向上他都没有错过任何督促孩子追求卓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在这个象限的父母其实很多，
嗯，
那有一些人可能会酸溜溜，
对对 对, 对, 对，
有一些人就是他其实也想这样做，
可是他没有资源，
但他资源好像又还没有大，他会酸溜溜，那有些人
或是小孩不会理他，
或小孩不理他，对，有些人是曾经做过，然后小孩根本不甩他，
有些人是
然后
不管小孩要不要甩我，我都是要你怎么做，
欸，其实他们家 那个新闻里的小孩算乖了啦，
真的很乖，
可是他们家的比较小的那个，我从字里行间有看到有一段，就是孩子曾经有把空白考卷揉成球状，嗯，扔掉，然后被妈妈找出来，然后老师就要处罚孩子，好像要写200遍，反正非常离谱的一个数字，
嗯嗯嗯嗯，
然后老师还跟妈妈讲了这件事，妈妈还说老师没关系，你 OK，嗯，你可以去做。那从小孩会把考卷不写揉成然后扔掉，
这算客气了，
真的吗？这样也
这算客气了，
真的很客气，
我觉得这已经有 很蛮有反应了，
没有没有，这算客气了，嗯，
真的很客气，嗯，
真的要摆烂起来你是那个八风吹不动的哦，
对啊，200遍你说你的，我
只在想说这个孩子如果从小在像这样的气氛里头长大，他好像就是再怎么不愿意，因为他已经被养成这样了嘛，
嗯，
还是会在他年纪还小的时候还是就只能摸摸鼻子就是听，但是等到他年纪够大，嗯，那可能是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看谁，
哦，看谁，
有些小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撑得住啊，
哦，
然后他渐渐的就被大家捧啊，
嗯，
哦，每次就是用这些比赛的结果啊，嗯，或者是奖状啊，嗯，或什么，其实他把自己也捧得挺高的，
嗯，
他也很享受这种被人家称赞的这个。那在我们，我觉得这种亚洲的教育体制，他是可以一路
撑的，
一路撑，
靠这些来撑。
对对，就是被，嗯，就因为别人的称赞跟赞赏跟眼光，可以撑着他走。
对对。
但是就是木子老师应该可以比较告诉我们，撑到什么时候？因为我们看到都只是学生时代啊，那等到他出社会之后呢，这个在他内心所留下来的这个内在这个动机啦，嗯，这个不是内在动机，嗯，这个动机到底能撑到什么时候，这个我觉得是老师的书里面其实很想带出来的，对吧对吧，我有没有解读错误？
对对，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刚刚大家在讲这个最困难，我觉得真的就是 如果他突然觉醒了，
对，突然觉醒，
就他真的他一直都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会有中年危机啊，或是到一个年纪的时候突然有危机，就是他用他以前那一套生存策略，不管他那个生存策略是怎么形成的，对，他这个生存策略是因为现在为了要让环境可以比较能够接受他，或者是说可以不要起冲突，或者是说让自己过得比较好，总之他就一套生存策略，那他的生存策略假如就是好好的把别人的要求做好，然后在意别人的评价，努力去做到每一件事情，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结果突然有一天就是他发现他不管怎么努力对方都没办法被取悦，他怎么做对方都不满意，然后他怎么做都做不到对方，就是像以前一样，他可能能力上做得到啊，他就是花力气下去做，他还是有机会可以做到对方要的东西，如果他现在花了很多很多力气，他永远都做不到对方满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年危机各种危机就出现了，
对，
他就会开始觉得那我那些赖以为生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焦虑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那我现在要怎么办，
还有什么，对
对对，所以我说我国中是念私立的学校，然后我是一个对自己蛮好的小孩，我妈妈也是一个，其实我妈小时候算是个虎妈，就是她会对我要求蛮高的，然后可是我自己是那种就是觉得大人都已经对我要求这么高了，我一定要让自己
轻松，我就
放过
自己
好一点。
所以如果我妈妈要求我说，哎，你要拿奖学金，我一定会问说，那奖学金的对最低阶是要考到几名啊？第几名可以拿到奖学金？然后确定哦，第三名可以拿到奖学金，
那
我
就考
到
第
三名。
你也是很厉害耶，
我会算成绩，然后我会让哎考太多了，哎扣个几题这样子，就是
进退自如。
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你要一直维持在很好的成绩，压力其实很大
很大，对，
就会不停，大家会对你有期待。你考第二名，大家就要你考第一名，考第一名就不能掉下来。可考第三名很安全嘛，所以我那时候想一想，我就觉得哎这样很好。因为我后来我有一个同学，他是一直都是第一名，就是超猛的，就他人生永远都是第一名，从来没有掉下来过，就是那种我们第二名啊什么一直在换，第一名永远是他。我想说天啊，他怎么这么强，就是他，而且因为他成绩是要一直第一名，他成绩一定要离第二名很
远，
所以他才可以永远都不会被，就是几乎都是全满分那一种。然后结果他在考，我们要联考，因为那个我们那时候那个年代还是联考，我要联考前的前一次模拟考他考坏了，第一次没有考第一名，然后他的联考就考到一个完全很不合理，非常不合理的成绩，就是连前三志愿都没上这一种。我记得那时候对国中的我来说这件事情就是冲击很大，就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一个人崩到一个极限，然后突然在一个地方就是过不去之后是有可能会整个垮下来，因为以前的那一些努力那些痛苦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
然后自我怀疑，天哪，原来我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因为那个可以一直维持在一个地方，既很像很焦虑很怕掉下来，可是某方面它也满足一部分的自恋需求，就是我可以一直维持那个很理想化的自己，永远都是在那个最高的标准，那其实某方面也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可是当我今天突然发现没有，其实我是有可能会有无力的时候，会有做不到的时候，当我从小没有被训练过遇到这种情况我要怎么办，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我觉得不够的时候，遇到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想要的，我再怎么努力我都做不到我想要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安抚自己，然后支持自己，让自己撑过这段时间，然后就发现自己的力量又长回来了，我没有这样的就是韧力的训练或经验的时候，我就会很容易就是一掉下去就万劫不复，这种状况其实很容易会发生，对。
可是你在讲过度努力的概念的时候，他要怎么定义啊？他有一个标准吗？因为每个人的标准应该都不一样吧。
其实我比较把过度努力当成一个生存策略，
生存
那个生存策略就有点像是说，你遇到任何挫折的时候你都会想着你要先把自己变得很厉害，比如说你和人际关系遇到挫折了，你就想好没关系，你们看不起我没关系，我让自己变得很厉害，你们就不会看不起我了，或是你们就会很需要我，那我就不用花力气去经营人际，去学 为什么人家会不喜欢我呢？是我不太会讲话吗？还是因为我兴趣跟别人不一样吗？还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看清楚这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动力，可是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个人在人际的互动上的确需要有一些加强。那个东西可能也不是人家不喜欢，而是你没有跟人家互动，所以人家不认识你，然后你就觉得别人不喜欢，就是你没有机会去澄清跟去确认，就是别人在想什么，而我又在想什么。这个我们叫心智化，就是心理的心，然后智慧的智，化就是那个，就是心智化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清楚的知道我的想法跟行为背后的意义跟动机是什么，我也可以清楚的理解别人的行动跟就是想法，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要表达什么。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建立，你能力就是跟人沟通就会有很大的困难。
对，
但是当你今天如果用过度努力的方式去走。我就是例如说过度努力有一个策略，就是我不管怎样我就是要很有成就，我就在
哦就是很成就，
我就是要很厉害。然后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新闻里面，就是也许不管是小孩也好，妈妈也好，因为我小时候受到这样的教养，我很容易把这个教养复制嘛。那我如果习惯这样，我就会任何的问题我都用这个方式解决，然后我也会花越来越大的力气要去处理那个落差那个 gap。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过度努力比较像是一个生存策略，包含他不能出错，因为他觉得出错会出现很大丢脸的感觉等等。但是所有的生存策略在我写过度努力这本书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大家都只是想要去克服那个很大很大的羞耻感，那个觉得自己不够，觉得自己做不到，觉得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评价我的自我怀疑，那一种很深的那个羞耻感。
是是，所以在教养上，过度努力的教养也有可能凸显出的是这种你刚刚讲羞耻感啊。
如果我们把羞耻感弄在反面来讲，就是优越感啊。哦，我可以觉得我很棒啊。我可以觉得就是你们这一些就是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就是那种感觉。对，就是他可以带给我很大优越感哦。然后大家还在抱怨我小孩回家都不写作业的时候啊，我小孩他可以一天就是行程来我来让我把 list 列出来给你们看，他可以做这些事情，还可以这样，还可以那样，而且我叫他怎么样他都不敢怎么样。哇，所有的父母光你叫他怎样他都不敢怎样，所有的爸妈就会，你就简直是爸妈之间的偶像，就是大家就觉得你很厉害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木子老师说的，这个每一个努力的背后你想达到的目标，这个东西似乎大家都只看到表面，却没有看到内心最深层的部分。比如说你很努力的教养孩子，那你希望达到目标，假设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有时候在别人面前不敢讲，但自己很诚实的面对，哦，我希望他成绩很好，我希望他考上第一志愿，我希望好，那这个目标没有错。那请问这个目标背后你不断不断的叫做过度嘛，就是说你在这个努力过程中，即便遇到了亲子的紧张，遇到了别人提点你，或者是别人好心的劝你，你都会爆气，你都会
调整，
对，你都是一股脑往前冲，这背后代表的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一般人没办法自己去 figure out， 它可能代表的是小时候，刚刚木子老师讲小时候的一个羞耻感的一个这个
累积，
一个逆转，就是说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成绩不好，我就是被爸爸妈妈这样念，哥哥姐姐都是第一志愿，只有我不是，所以他有这种羞耻。或相反，就是说我小时候就是这么优秀，我人生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在我的理念来讲，放进 A 就会有 B， 有努力就会有成功，只要你放投注时间你就会第一志愿。对他来讲，这是他人生以前反复不断有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要复制在自己小孩身上。那又或者他只是要别人肯定他，今天我已经辞了工作，我在家，那我已经没有职场上的荣耀了，
孩子的表现就是我的 KPI。
对，那孩子的表现就是我的 KPI。 其实这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不见得是单一的原因。那这个背后这个心态，我们也没有要否定说你不应该这样或你应该这样，而是说当你了解了这个背后的动机之后，那你现在的努力达到结果的时候，你开心了吗？ 就是当你的孩子假设真的如你所愿得了第一志愿，然后真的考上超棒的大学，然后真的那个上什么音乐厅表演，那你开心了吗？那接下来呢？那你后半辈子人生你要追寻什么？
嗯嗯。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那如果你的孩子被你逼逼逼逼，最后就觉醒了，或者是他就耍废了，
嗯，
他就八风吹不动了，嗯，他就每天在打电动，然后你叫他什么他都不理你了，然后甚至连课都不上了，
嗯，
那那个时候的你还剩下什么？
嗯，
那这些事情其实并不遥远啊，随便身边问一问都可以问得到。
真的，
嗯，那跟这些人的这些聊天过程中，你会看到你自己未来10年跟20年后，
对，
而不是跟你同样这个时间的人在叫瞎子领瞎子嘛，就是捏捏领我。我们其实没有人知道我们小孩长大之后我们的人生怎么过。
对，
我觉得每一个把孩子的行程表弄得很满的家长，那背后的爱是无比的大。我必须要说，那个不管那个爱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心的纠结，但至少那个爱是伟大的。
嗯，
妈，这个孩子在车上吃东西，妈妈
也
在车上吃东西，
啊，
嗯，这个孩子是坐公车到半夜，他也没闲着啊，他也是一只手教小孩，另外一只手还罚小孩站嘛，对不对？就是其实他也
其实自己也不轻松啦，压力大
得不得了。对对对，嗯，那这个东西只是我想木子老师想要请教，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样去点醒他说你的努力没有错，
对，
但是你的努力带给你的是痛苦，
对 对, 对，
而不是成长的喜悦，
对 对, 对，
要怎么样去点醒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问了一个关键，就是要怎么样去让他觉醒，要不然在那个过程他还是会在那个既有的框架跟既有的那个 pattern 上面一直走下去了。
因为努力的过程如果是本身是自己可以感受到那个成长型的思维或成长的成就感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很痛苦。
对对对。
但如果努力就是像斯巴达教育，就是说我就是忍耐，我就是跑汗坡，然后流血，然后哦，这中间太痛苦了，但是我就是要
对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觉得这两个努力的心态
不一样，
好像最后带出来的结果会很不同。
对对，嗯，对，要怎么点醒这点很重要。
嗯，我觉得刚刚医师讲到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因为当我们今天是跟着焦虑走，
嗯，
然后我们跟着焦虑走的时候，我们是告诉自己吃苦最后一定会获得一个很好的回报，所以吃苦，嗯，学习就是应该要吃苦，吃苦是正常的。
嗯，
它其实某方面是一种上瘾行为。
嗯，
就是你一直吃苦就很像是云霄飞车，你一直吃苦，然后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然后突然哦得到了回馈，例如说拿到名次了，然后得到奖了，你会突然有那个爽感，然后内啡就会就是全部释放出来，嗯，然后你就会记得这个 pattern， 你就会觉得这个 pattern 很有用嘛，
嗯，
你就会不停的一直去复制跟重复。
嗯，
那刚刚医师问我说，就是那要怎么样，就像露露说的，让当事人可以有一个觉察，但我觉得这个觉察本身呢，如果它是一个上瘾行为，如果它最后已经变成一个上瘾行为，就跟戒毒，戒毒瘾一样，
嗯，所以努力会变成一个上瘾行为，哦，
它是会变上瘾行为的，啊，因为你一直努力你都可以获得那个结果，那不就很像脑内啡吗？每次你都赢，嗯啊，就爽感，爽感就是脑内啡啊，就是你看你去运动多健康啊，就是啊或是你去股票，有些人进去就是股票这样子弄一弄，哎，赚钱了，他就会有爽感，他就变得不太会判断，有时候就是会很喜欢冲进冲出，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脑内啡嘛，
嗯，
那我觉得当他变成了一个习惯的一个策略，甚至像上瘾行为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我因为过度的焦虑想要控制这一切的时候，包含我想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意志，
嗯嗯，
我想要控制另外一个意志，我的小孩的意志，他的行动我希望能够全部控制，
嗯，
我希望他可以全部都按照我的方式去做，当我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意志跟行动，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全能感，那个会让我对生活非常的满意，
嗯，
就像我今天去跟老板讲我要加薪他就加薪，嗯，我要去哪里他就给我去哪里，嗯，我要在家上班他就让我在家上班，这是不是超有全能感，
嗯，
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全能感，所以要放弃这个全能感本身，我觉得除非我们开始出现了同理心，
嗯，
哦，
那个同理心不是我是为你好，我觉得这样做是对你好，那个同理心是我想了解你，
嗯，
不是说我觉得你好辛苦，也不是那个同理心，是我想了解你，我想要就你是一个人来了解你，
嗯，
我想告诉你我身为一个妈妈，身为一个你在社会中的前辈，多了你二三十年的经历，嗯，这个前辈我经验到了，认为你现在如果不努力你以后会吃亏，你会辛苦，
嗯嗯嗯，
所以我帮你做这样的安排， 可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做这样的安排？你对于这样的安排你的看法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我可以跟你聊啊，我可以让你理解啊，我可以跟你讨论哪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放松，哪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得辛苦一点，因为如果你的目标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得辛苦一点。
嗯，
但是现在又会出现另外问题，那如果小孩就胸无大志呢？
嗯，
小孩就说我觉得这样很好，欸，我没有想要得到什么第一名第二名，我觉得我只要中间就好，我觉得中间很棒。
嗯，
那在这一个过程中，这个妈妈跟这个爸爸他有没有办法就是去接受这个孩子他可能跟我的期待跟我想要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嗯，
有可能他事后会后悔，可是这个后悔就是他必须要承担的成本，我觉得这才是为人父母最大的困难。
没错，
就是我明明知道你这样以后会辛苦，我还知道你以后这样会后悔。
对，
然后可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的人生，我能劝我能那个，可是我不能强迫你。
对，
因为强迫的不是你的，要能够看这么开，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好难。
所以我们家长是要怎么样啊？一直跟自己自我对话吗？就自我说服吗？
这就是要多读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刚刚牧之老师讲的，大家对浪子回头应该多多少有听过嘛，反正两个儿子嘛， 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儿子说，反正爸你死了财产本来就一半是我 的、
那个，不如早点给我爸，
你不如早点给我爸，我去城市闯一闯，你那边每天养羊养牛实在是没什么意思，这样 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重点？这个爸爸其实已经预测到这个孩子拿的钱去城市里面有可能会搞到身败名裂，有可能会他心里面知道。
对，
如果亚洲的父母，不要这样讲啊，就是如果是刚才讲这个过度努力的妈的父母，就打死就给你
不会给
禁足啊，对不对？你才给我拿钱，
对，你就净身出户，你要去你就自己去，不要拿我钱。
对对，然后就想说你这样饿几天你就自己会回来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浪子回头故事里面最不可思议是这个爸爸就钱给他就放他走了。
对对，
那你看这个决定是多么的困难。
嗯，
他就像牧之老师刚刚讲，他知道这个失败是这个小儿子必经的过程，而且这个失败有可能会让这个孩子就这样生命就没了。
对，
那他放手的那一刹那是多么的纠结，可是他决定让孩子去体验这一切，体验到最后跟猪抢食，然后这个爸爸并没有放弃他，因为他每天都在山上等他，
他
每天
他并不是说我就
当没有你的儿子，
他并
不是说，啊，没
你的儿
子给我滚，不是，他每天都在等他。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牧之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有我们父母没有办法想象的，而那个关键点在信心嘛。
嗯，
我相信我的孩子经历的每一个，嗯，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快乐的悲伤的历程都是他生命当中重要的养
分。对，
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
嗯嗯，
如果你相信，你自己回顾你自己的人生，说老实话，
我们
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了。
对啊，
为什么我们
我跟你讲讲起来都知道，可是做起来真的很难，所以我刚才问，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直自我说服嘛。
啊，
因为你就是舍不得他嘛，
嗯，
你就是希望他好嘛。
对，
对啊，
我觉得自我说服倒是很难，但是我比较觉得要忍住跟理解一个小孩的个性，还有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我觉得对于这个父母来说这三个东西是最
可以做的。嗯，
对，因为我们台湾的父母其实跟因为以前我们跟父母的情绪界限的关系，所以我们跟小孩情绪界限通常也不会太清楚。
嗯，
所以就是有些小孩就会说父母不开心他们也会全家都低气压，但相反的，嗯，小孩不开心父母也会跟着不开心。就像刚刚我们在聊很多例子，有时候会出现这个状况，然后特别是现在的父母其实有时候会很愿意去体贴理解小孩心情，反而又是小孩在经历青春期的时候就会觉得，嗯，天哪，好像是另外一个小孩，这是谁啊，不是我以前可爱的孩子，
就是，
我想把他丢出去之类的。
是的，我一直在 echo。
对，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很容易发生。但是我觉得蛮好玩的一个地方是孩子要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开始学会两件事情，一个是我要能够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
嗯，
还有我要学会尊重自己跟尊重别人以及负责任。
嗯，
这件事情不放手是做不到的。
嗯，
就是我跟我的妈妈，因为我说我原本我妈妈是虎妈，
对，
就是我小时候是不绑鞋带的，都是我妈妈绑。
哇，
嗯，然后洗澡我一直到小学六年级前都还是我妈妈帮我洗澡。
小学六年级前？
对对，因为我不会洗头发。 我在上高中前我没有自己搭过公车，然后没有，我国二国三前我没有自己开过瓦斯炉。哇，因为我妈妈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照顾我，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她花多少心思就是在我身上，就是帮我做好每一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在北一女念书的时候，她是每天早上就是四五点就起来帮我做便当，然后一定会送我去车站坐车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开始出现很大的冲突是在高中，就是我开始选社团的时候，就原本我想念法律系，然后我就去辩论社，去了辩论社我就觉得好无聊啊，然后我就不想去了，后来我就去摄影社。然后我后来印象只有我跟去摄影社这件事情跟我妈吵了好几个月的架，然后我一直写信给她。
用写信的就是
对啊，好特别。
对，我用写信，因为我妈就一直骂我嘛，我那时候闹啊，我不太敢回嘴啊，所以我就一直写信。那写信写完，我爸又会拿信再来骂我，然后我就跟自己说啊，至少他看完信了，真好，然后就继续写。我就这样写好几个月，
练就了好文笔，然后现在就可以写
很多书，
写很多书，
对，畅销。
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妈说我还去参加吉他社、口琴社、手语社、舞蹈什么。她说我其实去了五六个社团，其实我不记得。所以我妈妈那时候其实对我非常非常的焦虑，她觉得说天哪，我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没定性啊？因为我从小我妈就知道我不是那种很有企图心的小孩，所以她就觉得说完蛋了，我要是不盯着她那她怎么办。但是那几个月的写信，我妈说她从那个时候懂了一件事。我说你懂了什么？她说我懂了，你只要坚持要做的事情，你不管用软的用硬的，你一定要做到。你不会就是迁就我。对，她学到这件事情之后，她才重新的不停的想他是不是必须要跟我开始用不同的就是
方式
来教养我的方式，
对对对，
然后去跟我互动。然后在高二的时候他干脆让我去，就是高中就让我去台北住。他就直接放手让我去台北住，我心想哇塞。所以那时候发生很多很糗的事情，比如说我不知道洗衣服要加洗衣精，我以为只要丢进洗衣机里面按 play 他全部都会帮你弄好，然后就会开始洗了。所以我的室友跟我就是曾经洗了一两个月都没有加洗衣精的衣服，
好环保啊。
欸，可是妈妈放手的幅度也太大了吧。
对，我觉得我妈那时候就是
突然之间，
对，她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包含我要去念諮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家经济状况最差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们家是很差我这份薪水，但我妈就说好啊，你如果自己想清楚你就去。就是我妈她在很多事情她其实很烦恼，那别人说这小孩怎么还不结婚啊，跟男朋友交往那么久还不结婚，然后怎么又要跑去念諮商，到底在搞什么鬼。但她都不会说。她就知道我坚持要做的事情她必须忍着看我。她只能当我的后盾，就是好，你不用担心我，我会把自己照顾好，你就做你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她这件事情给了我非常非常的大的勇气，而且我觉得那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爱，所以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反而会变得比较谨慎。因为我会觉得当我今天扛着这么大的爱的时候，我不能随随便便的做了一个会伤害我自己的决定，因为也会伤害他。那我好像就对不起他给了我那么大的信任跟爱。所以我觉得刚刚就是医师跟露露说的，就是那个信任，然后父母的愿意的忍住，那个信任不仅是父母给你的，那也包含了你也会因为这样想回报父母。就是我自己的经验会有很深很，因为而且我会很清楚现在做的每个决定是我自己选的。所以我当初去念政大新闻系的时候，我那时候就遇到很大的痛苦，就是学校很远嘛。然后早上八点要上山上英文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妈抱怨那件事，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可是当初我希望你去念法律系，你后来说你要去念新闻系，这是你自己选的啊。然后我就摸摸鼻子，然后然后我就跟自己说，以后要念什么学校要先观察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就是我觉得会在里面学到很多经验。
对，你看哦，你自己选的那你就很认命。
对，
我以前我们同学一堆不是自己选的嘛，读医学系拼拼拼拼拼上来
一堆不是，真的。
他到后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台湾的医学系的制度有点麻烦，就是他到毕业之后他已经25岁了，然后他突然不想当医生，
哎呦怎么办？
嚯，那真的是要就是重新再来哦，
成本很高，
那很有勇气哦，
而且会闹家庭革命。
对啊，很多人就是蒙着头就继续当医生，然后他不开心，所以他就常常斜杠别的事情，所以他当医生这件事情 其实只是一个
交代
铁饭碗。
哦，我以为是对家里有个交代。
反正他会觉得这个决定不是
我
做的。
嗯
嗯嗯嗯，那如果今天真的出了什么事情，那爸妈你要负责。我们那时候真的有一个就是医院的同事啊，他就有一天突然觉醒了，他觉得值班太累了，然后他就不来了，
他就不来了。
对，然后大家都很不可思议嘛，因为你不来，这事情就是有人要帮你做嘛，他也不没拍谁呢，对，然后到最后是果然就是他爸妈跑来求老师。
好酷哦。
那其实那个意思已经很明确了，25啊，
对啊，
已经很明确了，就这条路这是你选的，
对，
你们把我安排到现在这样啊，我现在过不下去，你来收拾啊，就叫爸妈来收拾啊。
天哪，然后爸妈也还是来收拾，
只能来收拾啊，不然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啊，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眼界，所以我脑袋里面可能只有一套亲子关系，一套而已，然后就一个一个破灭嘛，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每个人不一样，然后我可能梦想的我跟我孩子一起什么什么，因为以前打篮球然后父子，你看 LeBron James 也想要跟他儿子一起打篮球对不对，我觉得这是某些男生会有的想象，那就一个一个破灭嘛。我之前有在节目上讲过嘛，
你
有
去打篮球，
就是我跟他去公园，然后跟他丢丢球，然后旁边有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小孩跟他爸爸在丢球，然后那个手套啪啪，就他们两个接传、
哦、是篮球，
很精准，对，然后打球锵锵锵，就每一球都击中球心，比他小一岁，那时候连小学都还没，然后我看着那一对父子，再看看我跟我孩子，我想说我错过了什么，我失职，我是不是失职的父亲，就是为什么我没有
办法跟我孩子享
受，跟我孩子享受这个锵锵锵的这种感觉。那可是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剧本也太单薄了吧，就人生怎么会只有一个剧本呢，然后你就开始认识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更多的长辈，更多的故事，光是从不是同温层去听人家讲的故事，你心里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的想象，再加上我开始主持节目，开始写书，开始访问越多人，你就心里开始觉得说哇，这人生的剧本其实有10000套，
真的，
我怎么会当年竟然纠结在一套剧本，
真的，
对，那个整个我觉得是神怜悯我啦，上帝怜悯我没有信心，所以给我很多故事在我旁边让我觉得说啊，其实上帝是会带领我，他会照顾我的孩子长大，只是过程当中会有悲伤，会有喜悦，会有困难，会有很多很多，但是其实我要把握的是跟着孩子陪伴他走过这一切，而不是一直指教他要干嘛干嘛干嘛。
我实在是太想要呼应你，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我是属于那种过度努力的人啊，就是我都会排得很满，我给我自己排得很满，那我就是觉得因为我访问了太多人了，尤其我在真情部落格，那有的时候他小时候长大真的是匪夷所思的童年这样子，可是也好好的一个人坐在你面前跟你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啊，他后来我不能讲都是成就，我所谓的成就就是世俗认为的成就，不一定都是赚大钱，事业很好，可他日子过得很开心，他有很大的满足，
对，
在他的生活里面，
对，
那你就会觉得说对，人生真的是百百种，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是一个过度努力的人，可是我开始学习要放得开，
对，
然后开始学习说我真的要对孩子有信心，那你刚才木子老师在讲的这个东西，都是因为在身边看到太多不同的故事，不，你刚刚讲不同的版本，
对，
要不然我真的也很难放得开，然后我觉得我感谢主是因为我真的也很忙，所以我老说我也没有办法盯孩子盯得太紧，我常常在想我如果是全职妈妈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跟那个排行程表大概也不会差太远应该说我注意力只在我孩子身上，或者是我真的就是把他的表现当成 KPI 的那种的话，
对对，
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不遑多让，
哇，
对，所以很高兴，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常常在节目里头会访问不同生命故事的人，然后有时候在真情访道，我就也很想带到宁夏路让大家听听他们的故事，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真的就很想让大家知道，就是不是一套剧本，就不是从你刚刚在讲的那个，有太多超出我们所想的，想都想不到的剧本，
对，
在发生当中，然后这些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孩子身上，
对，
我们要放手对他有信心，
对
对，
所以上次鲁鲁就真的，那个木子老师可能不知道，我们上次真的请一对听友来，然后他们就在我们底下留言，然后讲这个他们家老公的改变，然后鲁鲁就说要上节目来了，要上节目来，
超帅的。
哎，那你就哇，那一集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他是活生生的在你面前，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 他的转变当中唯一让他会掉泪的其实都是关系，他跟自己父亲的关系，跟自己母亲的关系，跟自己孩子的关系，这个东西其实是内心最深处他的渴望，只是在他改变前他不知道啊，他在改变前他以为他的渴望就是小孩要一板一眼，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他以为那就是他育儿的目标啊，
因为爸爸其实工作状况也蛮好的，
对对对对，那他一转变之后，这些整个情绪情感，他老婆不是说他常常掉泪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就是再次的用一个生命故事提醒我们，你在育儿过程当中你最后遗憾的东西绝对不是他有没有考上哈佛大学，
真的，
对，
因为我跟我先生刚好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成长的过程，那他就是他也是医生嘛，那他就是一路台中一中台大医学系那种小孩，他们家的那个家庭要求是蛮严格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光从学习这件事情上我们两个人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当然他个性也跟我不太一样，就是他是比较属于很会走阳奉阴违的个性，我后来发现很多医学系的都非常会这个，就是
对，
就我其实没有很喜欢，但是我做得到我就做给你，然后我剩下的时间就拿来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可是我的个性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我没兴趣我基本来说不会强迫自己念，我就从小就是这种个性，所以我那时候在看他做很多学习的时候都非常的辛苦，然后他甚至也讲过说，因为我在最早小学的时候我的目标其实是想念法律系，我后来跑去念新闻系，然后后来又考广电所，就继续又念了三年，然后现在有念资商，然后他就讲说你如果当初一开始就念法律系你就不会这么辛苦啦，或者是你如果当初一开始你就去念资商的话你说不定现在就更，我心想说不会啊不会真的不会，就是我就觉得如果我去念法律系或者是我真的就是往记者这条路走，我在想也许不会表现得太差，但是我不会那么开心，我不会在做工作的时候，我对我来说工作不是工作，就是我平常很喜欢阅读，就是像刚刚鲁鲁有讲到我的 podcast 我会去分析很多电影啊什么，那个那基本来说就是我个人兴趣，就是我就每次在做的很像在做个案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好有趣哦，所以我在做这些事情其实蛮开心的，可是如果我去念了一个我后来没有那么想要去念的东西，我觉得要有成就这件事情，或者不要说成就，就是要在这一个行就是好好的就是有一个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许可以，可是我想我应该没有办法可以对我的工作这么充满爱，那我觉得可以这么对我的工作充满爱，对我的生命充满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爸妈给我的礼物啊，就是我妈妈当初她的空间她的忍住她调整她愿意为了我调整她那么大的就是她的教养方式，然后她满腔的焦虑，因为她就是一个非常爱担心的人，她是会我记得那时候联考因为我是不对答案的，她就看到那个新闻讲说什么英文有10000个零分什么，他就跟我说我昨天梦到你英文零分然后今天要数学又有10000个零分，我就昨天晚上又梦到你数学零分，我说你够了他是这样的人，可是他可以为了我就是做这样的调整，我觉得很难不从这里面真心的感受到妈妈真的是爱你的耶，
对，
所以你要珍惜你的生命珍惜你的生活，感觉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你不觉得会不断成长学习的父母是孩子眼中最值得崇拜的对象？
真的真的、哦、我觉得我超佩服我吧，
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超级英雄的父母是孩子崇拜的对象，而是他从小看着你从这个不管是家庭里然后或是跟人的关系或什么不断不断都在自我成长，然后变得越来越好相处的父母
越好，
其实是孩子就最崇拜的偶像，
真的真的，
大家不要误会一定要把自己变钢铁人、对，还是要 脱下盔甲，然后那个有这种有血有肉才是棒、最爱的父母的，
我回去要问一下我们家小孩，不过他们最近很崇拜，
有啦你们有，
他们最近很崇拜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天宁夏路包场嘛、然后努拉有来，
对，
然后我们家小孩妈妈你超强的你超强的你让我跟努拉拍到照了
哦，所以他原本就 很想，
他就超爱啊，超爱
真的、
而且那天因为我们离开的稍微晚一点点啦， 然后他们不只有 follow 努拉，还有 follow 他的弟弟，我都不知道，三岁多的弟弟胖胖的，叫阿北。然后他们就跟努拉妈妈聊天嘛，就说那阿北呢？阿北呢？阿北在附近，阿北可以来吗？就他们也跟阿北玩到，然后也跟阿北拍到照了，开心到整个都要上天了。妈，我超崇拜你的，妈，妈你超厉害的，
好可爱。
哇，那而且我们本来不晓得努拉会来啊，
不晓得，所以之前我也没骗他，我说我好像不会吧，这样子。
所以也不是你的努力啊，
管他。现在他们崇拜我就比较重要了。
Yeah. 不过今天听完这一集，我想大家还是不要误会，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了要跟孩子保持关系，叫做没有原则，或者是完全就是讨好型父母，我们还是要强调不要搞错方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只是说不要把你的努力放在你的焦虑上面。
真的，我觉得
那我觉得教养的系统有四大类，然后最普通的也有四大类，大家每次听我讲教养我都一定要强调，对不对？有威权型，就像木之老师高中时期的妈妈了哈，就真的之前
哈，
对对，
这种威权型，我自己父母也有一点点哈，
我父母超
是，
我父亲
对。那第二种就是我们叫支持型的，
对
，authoritative， 就是说七成的事情可以跟你讨论，让你自己决定。但是可能有三成的事情是
是原则性的。
对对
对
对，好，那这样你的 boundary 有设下来，你孩子才不会慌，就是哦，这家里面都没有界限，其实对孩子来讲是很慌张的事情。那再来不好的就是放任型跟讨好型，讨好就什么都蛮好，放任就是他在哪我都根本不管他。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啊，每次讲到什么爱的教育，大家就只想到一二分法，就是放任跟严格，就不是这样分的，大家还
是
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是
的，然后我最后也呼吁一下大家，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说，那其实所以我到底要怎么办呢？我觉得光可以了解自己在做每一个行动的时候背后真正担心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担心的事情到底会不会真的发生，还有你担心的事情在你的推演是这样，然后你对小孩的推演是不是也是这样，然后你有没有机会跟小孩去讨论这个担心，因为小孩可能会给你一些回应， 他会因为那些回应告诉你他的感觉跟想法，你说不定就会不那么担心了，你会发现小孩其实自己有想法，他其实自己有判断，他有标准，你就不用所有的标准都是自己抓起来放。
对，
然后还有就是当你在跟小孩互动的时候，就是也会有一些感觉不好，小孩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啊或是什么，我也蛮鼓励父母可以主动去跟小孩说，刚刚你这样回话我其实不喜欢。
对，
就是我觉得有些父母其实会觉得说，就是我们要大度，就是我虽然很气你，但是我忍耐，没办法，
还是要讲出来。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是我可以懂你刚刚为什么心情不好，可是你刚刚这样子回话是会让我很伤心的。因为就像我也会尽量不要让你这么伤心一样，我会希望你可以注意这件事情，不然我很难过。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我们是人跟人，小孩才会比较学得到同理心这件事。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不能只讲说你那什么态度啊，你那什么态度啊？
我觉得生气起来还是会啦。
对，但是要讲，就是讲的很明确，你的什么样的行为，我的感觉其实是伤心，而不是只是骂说你那什么态度啊？以前都是
对
骂的。
但我说句实话，这个真的很需要练习，所以父母对自己情绪的理解跟觉察
是最重
要的。有消化再去讨论，这是可以慢慢练习的。就一开始一定还是会先说你怎么态度啊，然后慢慢的你会玩五分钟，然后玩十分钟，然后后来就慢慢不讲，你就是他会进步。
好哦，老师，你过度努力那本书其实是几年前的书，但是你现在有出一本是亲密恐惧，是最新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过度努力后面还有一本羞辱创伤，然后再一个亲密恐惧，这三本其实基本上说我觉得他们是套书啦。
那还有那个情绪勒索呢？
情绪勒索是它用放在哪一个套数都可以用，它就是一个很容易出现的沟通方式。
对，
但是过度努力、羞辱创伤跟亲
密恐惧，
我是非常大的在讨论生存策略，还有我们内心的那些恐惧怎么影响我们的焦虑，然后我们过往的一些创伤经验，或是我们过往经验到的一些事情，比如我过往怎么被教养，我有可能会完全不要用那个教养方式，或完全都用那个教养方式，某方面来说我也是被以前的东西给影响，因为我的选择就只有这两个，完全不用跟完全用，我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所以这个生存策略就是我们是在焦虑跟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们会习惯用什么行动去反应，我们习惯怎么想，
嗯，
然后这个想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嘛，所以我们会怎么、嗯、我们会先感觉到什么，这个感觉有一些可能会是我们过往的一些创伤经验没有处理掉的情绪，
嗯，
比如说那个我前面讲的羞耻感、哦、我曾经遇过很经验过很丢脸的感觉，那个爸爸妈妈觉得哥哥姐姐比较好，我觉得自己很丢脸、嗯、那个感觉没有处理好，
嗯，
那这个感觉是会被带到现在的，所以现在类似出现有比较会让我觉得自己很丢脸的感觉，其实可能情境完全不同，
嗯，
但它有点像是 PTSD 一样，就是把我的那个情绪拉出来
唤醒了，
然后我会有情绪重现，然后我就会对这一个感受有一个想法、嗯、天哪，这样别人一定觉得我很烂，比如说、嗯，那我就会想尽办法，那我的生存策略一定就是我要让别人觉得我没那么烂，
对
对，我要尽可能让别人觉得我很好，所以包含我身边的我的家人、嗯、我的小孩都要很好、
嗯、
那这可能就会是我一套生存策略、
哦、
那这一套生存策略它可能不一定有问题，但是它可能会在某些行动上会有问题，
嗯，
然后我们卡住之后，我们习惯这个策略，我们不一定会调整，所以基本上说这三本书是有点像是先讲就是一个很情感的，因为情绪是最重要，所以过度努力是用故事，
对对，都是故事，
让大家有那个感觉、嗯、可以去贴近那些人物、嗯、然后羞辱创伤就比较是在讲个人的，在这一个模式的形成它是怎么形成，跟怎么我们可以怎么因应、
嗯、
那亲密恐惧其实就是主要在我带着这样子的创伤跟这样的习惯带进我的亲密关系里面，会形成一套我跟人的一个脚本，然后这个脚本可能会一直重复出现，
对、
哦、有些人可能会说一直遇到烂男人啊，或是为什么我老板都一定要欺压我啊、嗯、我身边的朋友为什么都不要我啊，这种、嗯、就是这种重复的一些关系的剧本，特别是比较亲密的关系，家人啊还有伴侣啊这一类的、
嗯嗯嗯、
可能就是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对、
啊、
哦，所以可以去破解齁，为什么我老是会碰到像这样的情境，可能
跟自己的某些部分有关，
对，至
少可以懂我自己那一个内建的那一个程式是什么，
对对，
然后我要不要学个第二专场啊，就后面就是选择的部分，
对
对对对 对, 对，
破解有点难你知道吗，
嗯，我觉得自己蛮难知道啊，
我那天看有一个就跟其实应该跟书上就是木子老师的书应该写的很类似，他说为什么会有人总是爱上坏男人、
嗯、总是爱上渣男，
那是因为他心中对爱的大脑里面内建对爱的定义里面就一定要让他心跳提高、
嗯、
然后一定要就是、嗯、就若即若离、嗯、然后有的时候会拍拍给我让他心跳又加速、
哎、
然后可是之后可能 又会安抚他，然后让他就是这种高高低低高，这是他内心里面爱的剧本、
啊、
那那个可能内建在他的原生家庭、嗯、可能内建在不知道啦，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入到他脑海里、嗯嗯，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被 reset，
嗯嗯嗯，
他就会很奇怪，就是都是爱上这种会拍拍给我的人、
嗯、对
对，那你说他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啊、
对，就是他都没有觉察呀、嗯、
对，他就一直以为我的磁场不好啊，
对对，
然后就可能要绑个什么小红线的小纸啊，然后什么什么水逆这个逆那个逆，但其实那是真的，他大脑里面的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士
帮
助他重新再建立一个对爱的定义、嗯、
对对对，他就
是
持续的重复，
不容易、
嗯、
真的不容易、
嗯、
对,
对, 对，好，我今天一并把这三本书老师说是套书都推荐给大家了、嗯、相关连结我们会附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还有刚才讲老师那个 podcast，其实在 Podcast 上面大家也会很容易找得到周牧之读灵魂的脚本，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并也推荐给大家，
谢谢谢谢，
还有刚才从您讲到那个拼照谣，我记得我们过去讲
有
了书两三遍
了，
对对对，这本书我觉得我也是很喜欢，我们家也是有、
嗯、
对
对
对, 对，
一样把连结附上，
那个字念判，
对，我知道，每一次巧虎这样念的时候我都觉得哦
叛
命，
我们一起叛命，
对
对，
达克比也常这样讲听有声书的时候那老师你有没有自己想要补充推荐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我刚刚讲的那个好像跟以前的一些创伤有关引发的那一些像情绪重现的这个部分，它刚刚有些人很像 PTSD， 它其实有一个名词叫 CPTSD，
嗯，
就是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它就是一个长期的创伤状况、
哦、
然后所以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有一本书叫做第一本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嗯、
这有够长、
嗯嗯、
这是这本书，然后还有一本就是叫做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
嗯、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一本书了、
嗯、
我觉得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他在聊就是关于 PTSD 对我们的一些影响，甚至后面我讲的那本书在讲 CPTSD、嗯、然后这个是现在大家比较开始接触的观念这样、
哦、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耶 CPTSD
对对对对、嗯、好对对对对，
我们也会把相关连结附上给大家一并做参考，又是一集书太多的一集了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不要压力太大对对对，不用过度努力我们就是都附上有兴趣看一看就好了这样子、yeah.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好，那今天真的再次感谢木子老师，那个非常
谢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
感谢大家，谢谢。
那也再次邀请大家赶紧加我们的社团，可以随时留意我们的动态。我听说那个在我们包场活动结束之后，有人就在下面留言说，居然错过了，然后还要
没看到，
没有看到，对对对。所以那个我们会尽量有什么讯息都基本上在上面都会放啦，那大家就多多留意这样子。
下次包场去听木子老师唱歌好了。
哎哦，太感谢了。然后全部人我会先发给现场每个人一个那个耳塞，是不是？
哎、欸，不要这样，
怎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是重金属啊，我们是那种会甩头的。
我们如果重金属再 mix 一下，我们现场可能有带小朋友啊，例如说是儿歌的话，
对，就是我们如果把强弩改。别人成重金属应该是很有根
好，我们所有相关的连结一样都整理好了，大家只要点一个连结进去，想要抖内给我们的，想要、找不公开社团的，想要找许愿池的、全部都可以找得到，当然还有我们宁夏路好书专卖店，嗯，亲子天下出版的好书线上课程也都会在里面。
好，使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听朋友们五星赞一下哦，我们礼拜六就空中再会，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拜
拜
拜拜。我倒是觉得，嗯，对，一直你先说。
没没没，我
没有没有，你先说，你先说，
你先。你请你请啊，不不，你，我不你，
你抢账单。